所怀那深厚的旨意。主，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羞愧，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光景羞愧，我们也为着教会的光景我们羞愧。主啊，你是我们唯一可依靠的。主啊，我们就要回头，我们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啊，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在乎你。主，你向着你的你仆人的美意哦是永不改变的。哦主啊，我们就愿你使我你的诚意在丰盛发达，愿你再来安慰西安，因为你已经拣选了耶路撒冷。主啊，我们众人聚集在主你的脚前，哦主啊，我们只有一个祷告，说主人请说，仆人静听。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把圣经翻到耶利米书二十章，耶利米书二十章七到十三节。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都必叛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试验义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我们再来读新约，新约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最后翻回到旧约的箴言十七章三节，箴言十七章三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们都知道哈，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书信当中最后一组的最后一封信。那么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从他对这个福音真理的认识，那么还是从经历来说，他都应该是达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因为我们当我们看他早期的书信的，比如说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他的重点是放在福音的大能。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那里说，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这个真理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个经历是没有错的。但是保罗的书信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到了我们等 我们等我们读他后期书信的时候，那从监狱书信一直到三封题字书信的时候，那很明显我们就看见启示的重点是放在福音的目的。福音的大能不但拯救了我们，更是把我们带进一个荣耀的目的。所以他就在提摩太后书，他就对提摩太说，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这是福音的目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不但是做工人，而且我们心里是没有一点的愧疚，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这叫无愧的工人。他跟提摩太说，他说你要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在这里知道，这个善事不是我们世人所理解的我们做慈善家，乃是在神心意当中为美为善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不但是大能的，福音还有荣耀的目的。这是保罗书信里边那个全备的福音的真理。那今天有人是把丰衣足食，把诸事顺利是当作信耶稣的终点。我们听见很多的见证都是这么讲的，这些见证都是真实的经历，但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进到福音的大能的里边，这是我们的一个起点。那么也有人把将来在天堂门口扫地，那么就当作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一个目的了。弟兄姐妹，这都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那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亚当他被造以后，他是被神放在乐园的当中，那么神就给他一个职分，说你要修理看守园子。那我不知道这个乐园有多么辽阔哈，那但是总比你我家里的那个后院要大得多了，是吧？它起码要比休斯顿要大得多了。这么大的园子，弟兄姊妹，亚当没有汽车，他没有望远镜，他没有指南针，他也没有直升飞机，但是他为神修理看守这个园子，他想到哪儿他就在哪儿，他不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他是想到了哪儿他就在哪儿了。他想到北边需要修理了，他就在北边了。他想要叫天上的鸟往哪儿飞，这个鸟它就是往哪儿飞了。想要海中的鱼往哪儿游，这个鱼就是乖乖的就游了。今天你看这个小鸟见到人就跑，你怎么跟他说话？这个海里的鱼，你要跟他见面的话，你还要用鱼饵把他拉上来跟他见面。你一见面，不是这个他就死了。最关键的是，亚当治理乐园，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定规，他而是照着神的定义。他里边没有一个定规，他里边没有说我觉得鸟儿要往北飞，所以鸟儿就往北飞。是神告诉他，你叫鸟儿往北飞。这是神的定义。所以你看见了没有，他和造物主之间的那个交通啊，是24:7的，是非常的通顺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贵重的器皿，这个才叫做行各样的善事。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自从人犯罪堕落以后，他就完全失去了这个贵重的功用。所以罗马一章他就在那里说，人是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所以现在在人的身上，一切的功用都是被颠倒的，一切的短处都是逆性的这个用处了。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就把他的爱子赏赐给我们，为要在失败那个败坏的罪人的身上恢复当初那个荣耀的功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绝不是只是在天堂门口扫地而已，而是为在全地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执行神的旨意。 诗篇十九篇就有一句话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不是天上述说神的荣耀，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诗人在这里说诸天的时候，是天上的那个天，天上的天上的天上的那个天。你说他怎么述说神的荣耀？穹苍怎么来传扬他的手段？是谁做指挥能够叫诸天一同的来述说神的荣耀？我们读到了以弗所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乃是借着教会，借着重生得救的人，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哦，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福音实在是有太荣耀的目的，所以你不要把自己看扁了，以为只是在天堂门口扫扫地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是你愿不愿意做贵重的器皿，而是在福音荣耀的目的的里边，你就是贵重的器皿，我们就是贵重的器皿。这根本不是我们主观的意志能够决定说我要不要做。你重生得救了，就证明神在你身上就有一个贵重的目的，说你要在他手中做贵重的器皿。主的救恩是为着这个才临到我们的。然而我们都知道，我们愿意做贵重的器皿是一回事，但是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是另外一回事。照着我们这个败坏的人的这个光景，我们的天性已经是卑贱的泥土了。我很喜欢听弟兄在祷告的当中说，我们是索多玛俄摩拉材料的人。弟兄姊妹，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最好的前途就是瓦器和木器，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材料本身就是一个泥土，泥土里边你能找出金和银吗？找不出来的。我们摆不到神面前去的，你就是精工制作你也摆不上去的。要做成贵重的器皿，有金和银的品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作？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耶利米书二十章七到十三节。先知耶利米他生活的年代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这是现在犹太的这个拉比都承认的，这是以色列历史上已经是黑暗中的黑暗，最黑暗的年代。外边有巴比伦的大军压境，在100年以前，可能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巴比伦还在那里谋划说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现在巴比伦的大军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已经围在耶路撒冷的外边了。里边有败坏的君王、祭司、假先知。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他们是君王、祭司和先知的，但是现在从君王一直到先知通通的都败坏了，你找不着一个好的，所以举国上下都是在一片混乱的那个光景的当中，没有希望的，你看不见前面有希望的。照理说这不是一个造就的环境，这是一个毁灭的环境，因为神的定义是要使犹大的全体都被掳，是要使犹大的全地都荒凉70年。这个是从先知以赛亚就开始的那个宣告，一直到先知耶利米，这个宣告已经是很明确了，神的定义是已经不改变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毁灭的这么一个环境的当中，谁还能够建造？没有任何人可以有任何侥幸逃过的那个机会。如果说先知以赛亚他的信息是想神的怒气的管教将要临到的话，那么现在在耶利米生活的年代，在先知以赛亚以后的差不多100多年以后，那么 犹大全地是活在神的怒气的当下了。但是我们感谢神，他用到这么大的一个难处，他就兴起造就了一个贵重的器皿，这就是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他虽然是蒙召做先知的，但是他不是一个天生配做先知的人。如果我们读这个大先知书，我们把耶利米和这个以赛亚和这个但以理我们相比的话，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以赛亚和但以理他天生就是一个做先知的人。但是耶利米不同的，我们把耶利米二十章，你只要读二十章，你整章读过你就知道了，先知是为神说话的，神叫耶利米说的话并不是他自己想要说的话，也并不是说他自己愿意说的话。他一面当然是爱神的，先知是爱神的，他是神所兴起的，但是一面在他天然的人里边，他也爱自己的同胞，他非常的为自己的同胞打抱不平，一面他传毁灭的信息，一面在他的里边他流泪为着自己的同胞，他问神说为什么要毁灭他，因为他是我的至亲的骨肉。他一面为神说话，也一面把他的百姓拉到神的面前，他为百姓说话。他说到一个地步，在耶利米九章的一节，他说了一句话，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是耶利米。所以前面读经的弟兄把耶利米称作是流泪的先知，因为他常常的把自己挤在两个爱的中间，这两个爱让他流出眼泪，这是他里边的光景。我们的主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但是在耶利米的里边他有两个爱，他当然是爱神的，但是他放不下自己的这个百姓，所以他的眼泪是这两个爱把他挤出来的。外面的环境很糟糕的，这是他里边的光景，外边的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为什么呢？所有的人是因着耶利米为神传毁灭被掳的信息而恨恶他，因为人都是愿意听平安的话，听喜乐的话。所以你看见了吗？他为百姓流泪，但是百姓却不念他的好处，百姓却拒绝他，恨恶他。他为百姓所流的眼泪，百姓拒绝了这个眼泪。他一生为着做先知而遭逼迫的，他曾经在二十章的里边，他就被人用枷锁锁在圣殿的门里，他被人丢在枯井的里边。你不要忘记了，害他的都是他所爱的人，他爱他们真是爱到一个地步，他爱到他们一个地步，他愿意他的头里边都是水，他愿意把他的眼睛就当做这个水的泉源怎么流出来的。外边是千般的患难，里边是百般的软弱。弟兄姊妹，这就是耶利米的特点。一面是神所拣选的这个贵重的器皿，一面是这个器皿根本跟不上神的拣选。我们要问说，难道神就这样放下他了吗？难道耶利米他就可以放弃神了吗？神拿这么一个人怎么办呢？弟兄姊妹，箴言十七章三节那里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在山里边有一块石头，那他不过就是被人拿来做脚下走的台阶，这应该来讲 是他最好的前途了。如果人不拿他来做脚下走的台阶的话，他可能就在山里边被人遗忘了，就在那边风吹雨淋灰头土脸的一辈子了。现在有人把他拿来要做脚下的台阶，应该是他最好的前途了。连这块石头也是这么认定自己，看死自己的。他在那里为自己要做人脚下的石头，他向他的同伴在那里大声欢呼说，我要出山了，我要下山了。但是在半路的当中，一位有经验的玉石的匠人就花了重金就买下了这块石头，因为这个匠人知道在这个丑陋的石头的深处藏着那珍贵的翡翠。从石头到翡翠，弟兄姊妹，是非得经过工匠用锤子砸，用斧子砍，用刀切，非得这样不可的。甚至连石头他都会埋怨这个工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跟你之间有什么好过不去的，你非要拿锤子砸我，拿刀来切我，拿这个斧子来砍我。但是直到有一天，外边的石头和泥土都除去了，他的名字不再叫石头而叫宝石的时候，他会感谢工匠的制作的。这就是耶利米二十章他的祷告。神在他身上如此的不依不饶，如此的不放过他，如此的做工，是因为他向先知耶利米有一个贵重的心意。我想我们今天分五句话，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祷告。第一句话是二十章七节，耶利米这样祷告说，耶和华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劝导这个字啊，这个在英文翻译的时候，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在英文翻译的时候是让当时翻译的弟兄们他们非常这个花了很多功夫的，他们找在英文里边很难找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字。我们感谢主，中文翻译的很好。劝导这个字哈，它就是引导，是一个带领的意思。这个它跟这个带领还不一样，是吧？劝导，你想他要在旁边劝着他来这么带领，或者中文有一个更好的词叫循循善诱啊。这个就好像妈妈带着小宝宝在那里学走路一样，这个妈妈知道这个小宝宝能走多少路啊，这个鼓励小宝宝在那里走，走着走着，这个小宝宝觉得自己要摔倒了，妈妈马上把他扶上去，是不是？小宝宝不会摔在地上的，妈妈也不会把小宝宝摔在地上的。但是等到把妈妈把小宝宝再扶起来以后，妈妈又说，哎呀，你再来走一步啊，再来走一步。我看有的妈妈教小宝宝走路，前面拿着糖啊，拿着这个水果啊，这个啊引这个带领这个小宝宝，这个就是劝导这个字的意思。自从神呼召了耶利米，他不是把耶利米就放在那儿说你为我传话，不是的。耶利米说，他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你曾循循善诱的你来引导我。神就用到外边各样里边各样的那个环境来引领耶利米一步一步的进到一个学习里边。这个学习是属灵生命的学习，这个引领是一步一步加深的。今天许多的人信了主以后，我们恨不得我们一脚就踏到神面前去。你不要忘记了，神是劝导我们的神。我们到神的面前能够做贵重的器皿，他是一步一步 带领我们，是一步一步加深的。所以你的环境是越来越来越来在一个环境的里边的，是有目的性的。最终神的那个目的是耶利米的那个祷告说，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神要胜过人的能力，他叫人不再依靠自己，而转去依靠神。弟兄姊妹，这叫做贵重的器皿，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用难处来造就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就想到创世纪里边记的那个雅各。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这个我初初读经的时候不知道，我只读创世纪，后来年长的弟兄就跟我说，读创世纪你读雅各的故事，你一定要回到罗马里边去读。哎呀，我一读的时候里边就亮了。你看哈，这个我们读雅各的这个少年雅各的时候，罗马九章就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其实当他的母亲利百加一怀孕，神的拣选就已经临到雅各了。是不是那个罗马九章那边说，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个是利百加一怀孕的时候神就已经这样拣选了。但是雅各不这么想的，雅各一出了母亲的肚子以后，他就认为神的拣选是对的，但是呢，神的拣选好像是我要去做工，这个挣工分一样，我去挣来的。所以啊，少年的雅各他做不了贵重的器皿，因为他的个性啊是争强好胜的，他的自己的能力是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他就做不了这个贵重的器皿，而且他从来不服输的，而且他从来也没有输过的。所以神就要在他少年的日子用苦难来劝导他。苦难是一个劝导，苦难是一个循循善诱，把少年的雅各带到一个荣耀的目的里边。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人在神面前啊，常常是有三个难处，这只是我的感觉哈，可能你还能够说出更多的难处来。第一个难处，人不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我今天是站在这个年龄，我回头看30年以前的我，我就觉得非常这个愚蠢的一件事情，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哎呀，那个时候我看看年长的弟兄走路走得这么慢，哎呀，我就是觉得我不会是这样的。人不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所以少年的雅各就特别的爱摔跤，他的名字雅各就是摔跤的意思哈。他有用不完的牛力气啊，这个年轻人啊就是喜欢用牛力气啊。第二，人不知道神是大能的。我们觉得大概神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做得到的事情就是神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做不到的神做不到的事情大概神也做不到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苦处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神是大能的。所以你看雅各他的胆子大，就大到一个什么地步，他敢和神摔跤。第三，其实是最重要的，人最不知道的是神的美意，是他要用他自己来做神的，要来做人的能力，这是人最不知道的。所以神就让少年的雅各就劳苦在这三个难处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难道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吗？这个我在跟着年长的弟兄在学习服侍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常常就是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服侍神要用灵不用力。 这句话我们都听懂了，我们都阿们了。在我自己用的圣经的里边，我还把年长弟兄说的这个字用这个大笔写的字大大的写在第一页。每天读经的时候，一翻开圣经，服侍神要用灵不用力。但是阿们是一回事，是不是里边的实际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许多的时候我是想着要用灵啊，所以呢我就使尽全身的力气我来用灵啊，结果冲出来的就是力吗？是不是你使尽全身的力气来用灵的话，那冲出来的就是力啊，不是灵。这是少年的雅各。但是我们感谢神，在比努以勒这个地方，神叫雅各瘸了腿，一个一生靠着自己能力的人，腿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常常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听年长的弟兄讲，这个人老先老腿，那个时候自己骄傲，觉得这个有用不完的力气，怎么会先老腿呢？现在我知道了，雅各瘸腿了，他的能力没有了。一个用尽自己力气的人，现在再也用不出力了。弟兄姊妹，这叫你胜了我。晚年的雅各，他是一个多么荣耀的光景。他在用不出自己力的时候，神叫他给法老祝福。约瑟到他服侍最荣耀的时候都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他能够叫法老伏在他的面前。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要给人祝福的话，被祝福的人一定要伏在他脚前的。雅各不是跑到法老的面前说我要来给你祝福，你赶快、跪在我的脚下。雅各没有这么说。法老一看见雅各说你给我祝福，这是晚年的雅各，他有这么大的荣耀。弟兄姊妹，难道这不是贵重的器皿是什么？他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他做先知，说出十二个子孙每一个人一生的话，这些话一直说到今天，而且还要再说到主的再来。弟兄姊妹，这不是贵重的器皿是什么？这是晚年的雅各，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经历，能够让他跟耶利米一同的说：“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第二句话，我们从第七节的后半段，我终日成为笑话，我们一直要看到第八节。我们注意到这里边有两个终日，一个每逢，这两个终日啊，他就说我终日成为笑话。这个耶利米啊，他就说我在一种环境里边，我到哪儿就成为谁的笑话。他不能出门的，他一出门，早上出门也是这样，晚上出门也是这样，这叫终日。他说我终日成为笑话，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和讥刺。为神做先知啊，在以色列一向是不受人待见的，他不但是要受逼迫，而且要受那种终日的逼迫，没完没了的，这叫终日。先知以赛亚，我们前面说过了，大概是比耶利米要早100年左右哈。他最终是被那个恶王马拿西啊，是腰斩，处于这个极刑的。那我想，这个对耶利米来讲，他蒙召做先知，他应该是记忆犹新的。那现在是轮到他自己了。他以前他可以为这个以赛亚，他可以打抱不平，哎，说这个恶王马拿西怎么这么恶。 现在是轮到他自己了。他说，我终日成为笑话，是因为耶和华的话放在我里边，我就终日成了人的凌辱，我成了人饭鱼，这个茶后饭鱼的一个笑柄，一个笑料。你看，你看，那个人又来了，他又说话了。神的手终日把他压在那个带着敌意的环境的里边，好像没有松开过。所以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讲，像这样子的日子，我什么时候能够熬出一个头啊？你如果能够说这句话的话，弟兄姊妹，你和耶利米有一比了。他说，我终日成为笑话。我们只要看完耶利米书，我们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终日在他是一生，他一生从蒙召做先知，一直到他到主的面前，终日是他一生的写照。但是神这样做有一个目的，耶利米在他的祷告的当中，他说，我知道是为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弟兄姊妹，环境是可以越来越艰难的，但是耶利米说，无论环境怎样艰难，哪怕这个终日就是要一直延续到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口中的信息永不改变。他是忠心的站在神的托付的上面，没有往后后退一步。但是忠心是怎么出来的？我们常常以为向神忠心是一咬牙一跺脚的一句口号，忠心是神用苦难的环境造就出来的。弟兄姊妹，这叫贵重的器皿。第三句话，我们来看第九节。在第九节那里，耶利米说，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们感谢神，他呼召了耶利米做贵重的器皿。现在这个器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虽然耶利米是神手中的这个制作，但他毕竟是人，人的天性是属泥土的。刚才弟兄也引用到耶利米书里边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其实神要让耶利米到窑匠去的时候，神就是指着这个窑匠手中的泥，其实就在说耶利米。今天很多年长的弟兄在祷告的时候都有一句话说，泥在窑匠手里怎样，以色列家在你手里也是怎样，以色列家在你手里怎样，今天教会在你手里也是怎样的。我们都是属泥土的，耶利米也不例外，是会软弱的，是会退后的，他是会在神面前讲，这个日子实在是太难了，我不再提耶和华，我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了，可不可以？是可以的，因为环境实在对耶利米是太难了。如果把你把我放在那个环境里边，我们都会说这样的话的，我们都是爱喊大口号的人，但是在一个环境的里边，我们都会向耶利米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了，我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了。他把神放弃了，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不丢弃他。保罗在提摩太二章后书的二章十三节，他勉励那个天性软弱的提摩太。这个提摩太，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今天的你，就是今天的我。他凭什么？他有什么资格能够接过保罗的服侍？但是保罗跟提摩太讲，你就是贵重的器皿，
我的路要跑尽了，我的道已经守住了，我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要去得公义的冠冕了。保罗没有讲提摩太，你根本够不上资格。保罗跟提摩太讲，你要做贵重的器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提摩太比耶利米还要软弱。但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讲了一句非常宝贝的话，他跟提摩太讲，在做贵重器皿这件事上，你要牢牢把握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不是他不可以背乎自己，不是他不会背乎自己，是他根本不能背乎自己，他拣选了你这贵重的器皿，他负你完全的责任，他负责任他就负到底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扁了，不是今天我们能不能做，是他要做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耶利米的祷告里边，这一点他看的是很明亮的，一面是他自己愿意把自己交在那个属灵生命的学习里边，他很愿意交在这个神的学习的里边，但是他里边有一个很明亮的看见，神用他自己的负担在另一面做了耶利米里边的负担，耶利米里边的负担不是他自己的，他骨头里的那个火烧是神的灵在他里边烧的，他自己的骨头不会烧火的，他自己的骨头全部都是水，所以他说愿我的头为水，再强的火到他的里边，他的骨头里边的水都湮灭的。就在他几乎要后退的时候，他跟神讲，他说太难了，这个环境实在是太难了，我不再提耶和华，我不再奉他的名讲论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神的灵在他里边如同火烧一样的来保守他，叫他还忍不住不能自禁。人后退了，神绝不后退。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清这一点，看得明亮这一点，这叫贵重的器皿。我想我们在这一句的祷告的上面，我们再往前进一小步，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叫做贵重的器皿。就是耶利米这个人，他知道他顺服里边那个生命的感觉，他不跟从外边情绪的变化。你知道吗？人的情绪的变化，就像这个老人过去说这个姑娘一样，说姑娘的心天上的云，哎呀，一天变好几遍的。我们都是透这个自由恋爱结婚来的，在座的弟兄，你是不是有感觉？有刚刚结婚的这个弟兄子弟兄的，是不是这样？我们的人的心啊，我们人的情绪啊，都是姑娘的心。哎呀，我们的情绪千变万化，哎呀，这个是一天不知道变多少的变。你要跟着外边情绪的变化，那儿没完没了了。今天我们也做器皿，感谢主，因着他的恩典，我们也得着丰富。但是我们这个人太情绪化，而且我们老是跟着情绪走，我们不跟着里边烧着的那个火走，所以我们就怎么无论如何，我们就够不上这个贵重这两个字。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不是叫我们单单做器皿，而是做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有一个特性，它是跟着里边生命的感觉的走的，它不跟着外面的情绪走。这是第九节耶利米的祷告。我们来看第四句话，第四句话比较长一点啊，我们要从第十节，我们一直看到第十二节，好像是耶利米他在向神抱怨 或者说他在向神说他当时的那个环境，这个环境实在是很难的环境。你去读一读第十节，你一直读到第十二节，你就会这个会为这个人打抱不平了，你就会为这个人叹息说这实在是太难了，没有出路的，四面楚歌，而且呢路都给你堵死了，叫你前也不好后也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这难处的当中？我自己是常常的经历过这种的难处，你前也不是后也不是，你在这一个环境的里边，好像神就把你堵在一个死胡同的里边。但是你不要忘了，在这一句这么长的祷告里边，它有一个中心节是在第十一节，这是打开整个的这一节这一段话的一个钥匙节。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这是他里边非常明亮的看见，这是他祷告出来的。他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边有一件宝贝的事情。那我们前面说过了哈，这个耶利米啊，他在天然的人里边他是非常贴近人的啊，他很愿意贴近人的耳朵，所以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啊，在他的里边叫他受极大的一个牵引，受限制。耶利米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他一流泪流泪起来是流泪不止的。你去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哎呀，这个我过去跟过一个犹太拉比读这个旧约的啊这个圣经啊，他用他们的语言，他自己读的时候他都情不自禁放声大哭起来。他说世界上没有比一个人再苦的了。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他不是偷偷的流泪的，他是要哭就放声大哭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他很情绪化？情绪化的人就是你外边环境的一个风吹草动都能够在他的里边牵引的啊，上上下下受牵引。这就是耶利米。现在他不单是受牵引，他这个人离弃他，不单单是人离弃他，而且是他最亲近的人，他说嘛，他知己的朋友都开始起来逼迫他了，自然在他的里边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的反弹。那我们记着他前面说过一句话，神是劝导他的神，所以他现在认定了他今天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边，今天落在这样的一个地步的里边，那都是神循循善诱把他带进来的，带到一个地步四围都是惊吓，他已经绝了盼望这个境地的里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问一句话的是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箴言十七章三，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们感谢神，虽然环境是很艰难，但是耶利米他却得着一个宝贵的确据。这个宝贵的确据是在这样难的环境的里边才能够做成的，就是他在二十章第十一节说的那句话，耶和华与我同在。我们记得哈，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那个时候大卫啊是刚刚做王，你说刚刚做王的时候百废待兴啊，这个大卫也不是一个很强壮的，自己的势力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不是很强大的。那么那个时候非利士的这个大军呢、啊、就开始起兵攻打以色列。那面对这个强大的不可能战胜的这个敌人，那大卫就自然而然，大卫就来到神面前祷告，说我到底该怎么办？神就告诉他，你可以带兵去迎战。那这个当然撒母耳记下五章没有讲大卫和这细节，讲大卫和神的对话。我想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一定就跟神讲的，就凭我手里这么小猫两三只，你叫我去迎战非利士人的大军。神啊就告诉大卫说， 你可以去，而且你一定要去，但是呢，你到了利法应的山谷啊，你到了那个山谷，那里有一片桑树林，你到了那个桑树林的对面，你要在那里等着，直到什么，你听见桑树的树梢上面有脚步的声音，神跟大卫讲，你才开始进攻。这个不可理喻的事情，桑树的树梢上怎么可能有脚步的声音？这不是我们看电影《藏龙卧虎》里边啊，这个人在这个竹林的上边走啊，这个啊比武术，这个是打仗。神说，因为耶和华要在你前头攻击非利士人的军队，所以你看见了没有？桑树的树梢上的脚步不是大卫的军队，而是那甚可怕的勇士的脚步。弟兄姊妹，你想一个事情，大卫如果在势力强大，如果在平安的年代，他如果在华丽的王宫的里边，你要让他去听桑树树梢上的声音，恐怕他会发笑的。当然我们说大卫是爱主的人，那个时候耶和华与我同在，他也会说的，但是对他来讲是一句口号而已。只有到了四面楚歌，盼望都绝了，大敌当前，到了这个十节到十二节耶利米众叛亲离的地步了，又真又活的神成了一个实际的经历。我们常常说主与我们同在，我记得年长的弟兄，我在跟着的时候就有一个经历，当时让我想不通的，有一位姊妹来找年长的弟兄，哎呀，我听着旁这个姊妹跟年长的弟兄讲啊，这个我这个脑袋就快贴到我的肚皮了，这个真的是难得不得了。而且她是姊妹，一面讲一面流泪，一面讲一面流泪。然后她就问她说我怎么办？那我想大概年长的弟兄祷告说，神与你同在，你要有信心。结果年长的弟兄开口祷告说，主啊，求你把你手中还存留的那一点的重量，你压在他身上，你叫他能够伏在你的面前，看见你是又真又活的主。这是摸到主的人，这是从他经历里边出来的。只有在这样的环境的里边，又真又活的神才能够成为我们里边实际的经历，而不是一句口号。我们来看第五句话，第十三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毫无疑问的，我们把耶利米二十章，我们从第七节一直读到第三节，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耶利米属灵生命的学习是十字架得生命的一个经历。但是弟兄姊妹，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是，今天在许多人的印象的里边，十字架是沉重的，十字架是灰色的，因为我们看见的不过是一个受苦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十字架不是得胜的十字架。但是现在在耶利米书里边，在耶利米二十章里边，有一个人，神亲手的把他放在一个受苦的一个环境的里边，叫他几乎都不能胜任了，但是在看不见尽头的黑夜的里边，他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看见了那个黎明的光。 现在这个器皿做成了，达到了神的要求，做了贵重的器皿，神的心意和工作可以在这个人里边没有一点的拦阻。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今天的我们，神都是把我们放在同一条路上。十字架是做成神旨意和目的唯一的一条途径，十字架是我们学习生命的路，但是十字架是达到丰收的一条路。所以耶利米看这一条路不是灰色的，耶利米看这一条路是金色的，是银色的。所以他在祷告的最后，他要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弟兄姊妹，因着神在我们重生得救的上面有一个荣耀的目的，他就要把我们带进一个贵重的制作的里边。在这个里边，他是劝导我们的神，有各样的事情会发生，有各样的环境，经过他的手量过以后，是为你预备的。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做神的儿女，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我们的心意不能廉价，我们要有贵重的心意，叫荣耀福音的目的能够做成在我们身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今天在神的儿女的中间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就是我只要能在天堂门口扫地就心满意足了，请你们不要来搅扰我啊！英文讲不要来 bother 我，我没有这么大高的志向，我只要在天堂门口扫地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神向着他儿女的心意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位置，没有的。你查遍圣经里边，没有这个位置的。虽然在大户的人家有木器和瓦器，但是在神的心意里边没有木器和瓦器的地位。所以保罗就要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对提摩太讲，他说你一定要做贵重的器皿，因为摆到神面前的必须是金和银的那个贵重的器皿。我们看见摩西他在建造会幕的时候，里边当然大多数的这个器具啊是用金子直接锤打成的，而且是一块整的金子锤打成的，不是金子拼起来的，这个都是在它里边都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边的。但是你去看有些的器具啊，这个在出埃及记里边有些的器具它是必须是用皂荚木做的啊，比如说那个陈设桌哈，它必须是用皂荚木制作的。木头制作的器具啊，虽然做工精美，但是它不能放到神面前去，因为木头是代表人的，木头在旧约的意义的里边它是代表人的，木头不能代表，它也不能发表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了没有，一面是这个器具必须要摆到神的面前去，一面是神不能够降低它的标准，怎么办呢？这不是难题吗？怎么办呢？我们感谢神，神就吩咐摩西说，他说凡是木头做的陈设的器皿器具，你必须里里外外用金子包裹起来，包到一种的地步，你只看见金子，再也看不见里头的木头了，那么这个器具就可以放到会幕里边。因为只有金子才能够代表，才能够发表神的性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向我们所说那个劝勉的话，这就是耶利米的祷告。我们是属木头的，我们是属泥土的，这一点都不假的，但是神用他儿子的金和银来制作我们，他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在他面前 摆得上去。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交通属灵生命学习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我们在难处的当中，我和弟兄姊妹有一个劝勉，我们要看见主的心意。今天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可惜的，就是许多弟兄姊妹受苦，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受苦，所以今天许多人的受苦是无可奈何的，是逆来顺受的。我们对受苦只有苦的感觉，我们没有贵重的感觉。你知道吗？这个在年长的弟兄身上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见证，就是他受苦的时候，他里边那个感觉是非常贵重的。所以他越受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到年长的弟兄面前，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点点的难处放到他面前，跟他所受的难处根本是不能比的。但是年长的弟兄一开口，我们里边就被主的爱所充满。因为为什么？受苦对于圣徒来讲，它是一个贵重的感觉的，是因为他们对主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一无所知的。我们不是在那里猜呀，主啊，你用到这个到底是要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是住在黑暗里的人，住在黑暗里的人，他看不见神的手，所以他受苦，当然他的答案就是一个，天和我作对，地和我作对，人也和我过不去。但是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看环境的，总有一天主要开我们里边的眼睛，叫我们能像耶利米一样看见，说我们所经过的事情每一件都有贵重的意义，主绝对不会白白做事情的。第三个，我们要顺服神在环境中的制作。今天许多神儿女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我也经历到，都是祷告求快快解脱的。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在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求主说，主啊，你就医治他吧。我们就好像这个拉住主的那个寡妇一样，我们心里还觉得我们是在做寡妇，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比喻，我们做得不错哎。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快快的就解脱。虽然我们愿意做贵重的器皿，主也确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学生命的那个路，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常常在我们身上的难处是我们太矫情了，是我们太娇嫩了，主的手才刚刚在我们身上摸一下，甚至主的要摸我们的手还没碰到我们了，我们就说算了算了，你别来碰我。这是我们在属灵生命学习上的一个难处。弟兄姊妹，耶利米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能够在难处的当中，他不后退，他能够顺服在环境的下面，所以神的制作在他身上就有路可走，贵重的器皿就能够做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你宝贝的话，我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话，哦主啊，在我们里边有生命的功效。因为启示的灵不但向我们说话，也要把生命的活气吹在他的话上，让我们能够脚上有力，我们能够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真是愿你的工作能够做成，能够主你再来的时候，你能够得着称赞，得着荣耀。我们实在是愿意主你快来。主，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